啊？
撤
销所有的咒诅。好，第三，荆棘冠冕做什么？要写清楚，从磨难中得自由。第三，他的荆棘冠冕是要使我们从磨难中得自由。第四，他受的鞭伤是什么？得医治，这是大家最清楚的、最熟的。好，他的第一根钉子做什么？罪得赦免。第二根钉子呢？撤销控告。第三呢？胜过压制。好，那根毛做什么？内在医治。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哈。保血做什么？七次流了七次 的血是为了做什么？得赎，把我们赎回来呀、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啊，羔羊，把我们赎回来。好，那我们现在来求神来使用，给我们使用这个权柄。请问你觉得你的家族有很多的背景，好，拜偶像、背逆神，或是一些精神病啊，或是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咒诅，请举手。你家族有这个，请举手。好，那不要放下，我奉耶稣基督圣名，你看我这边。你的家族拜偶像、行邪术、酗酒、赌博，或是什么乱伦啊，什么一大堆的犯罪的咒诅的，请举手。我们现在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被咒诅的身份，耶稣在十字架上撤销所有的咒诅。我奉耶稣基督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历代祖先的咒诅，退去。
Amen。
大声说 Amen。
Amen。
好，请放下。请问你的家族或是你自己本人经常在磨难当中，你觉得这个苦难怎么那么久还没有离开我？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得自由？我没有办法自由来享受神、服侍神，请你举手。还有磨难的，请举手。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耶稣基督头戴荆棘冠冕，撤销我们所有的磨难。我奉耶稣基督圣命令，这个磨难的灵退去。
Amen。
折磨灵退去。
Amen。
我奉主耶稣宣告，奉主耶稣宣告，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得自由。
Amen。
请放下鞭伤。你身上还有什么疾病吗？他为你鞭打39下，所有重大疾病都扛在他背上。还有什么疾病请举手。好，你要很认定这是你的哦，你的你才他才会成就在你身上。好，我奉，看我这边，我奉耶稣基督圣灵，拿圣灵宝剑，破除你身上所有重大的疾病，破除一切的微小疾病，破除所有疾病。好，请放下。好，我们再想想看，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有罪恶感，好像这个罪恶感挥之不去，请你举手。好，我奉耶稣基督圣灵宣告，第一根钉子已经释放你，因此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所有罪恶感退去。好，请放下。你觉得有控告，你觉得还是有人对你的控告，或是你家族留下来的对你的控告，请举手。好，看我这边，不要低头。好，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耶稣第二根钉子已经撤下所有控告，因此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所有控告的人退去。撒旦的诡计退去。放下。你常常受压制吗？你觉得你有压力，或是这个胸闷啊，或是他有那个一个气压你在你身上，请你举手。耶稣基督脚上的第三根钉子为你胜过压制。你经常受压制吗？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第三根钉子已经释放你的自由，因此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压制的灵退去。
Amen。
气压的灵退去。
Amen。
好，请放下。你有 broken heart 吗？你觉得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医治，或是还耿耿于怀，请你举手。破碎的心，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宣告，耶稣所承受的那一根被毛刺透的那个伤口已经医治了。我宣告耶稣破裂，我们得医治。因此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在我们胸口里面，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破碎的灵退去。因着破碎灵所带来的疾病退去。好，请放下。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哪里得医治，因为这个破碎的灵很厉害，他的疾病不一定在你胸口，会在别的地方。你这个那个破碎你一赶出去，你的病得医治。很多，我刚才圣灵告诉我，很多人会得医治。 不晓你哪一个部分会出去。好，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他的宝血。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还是有距离，甚至你觉得你这个被赎回来并没有很真实的确据，请你举手。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救赎，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这个谎言退去。
Amen。
这个没有被救赎的谎言退去。
Amen。
不得释放的谎言退去。
Amen。
好，请放下。好，我们现在最后来思想最宝贵的得胜的七句话。耶稣他自己设立，神设立十字架，让耶稣钉在那里，成为我们的咒诅。罪大恶极的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偿付他的罪债。但是耶稣没有罪，他是偿付我们的罪债。所以耶稣他有足够，他是义人，他没有犯罪，他才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权柄承担世人的罪。他经历数小时的痛苦，就是为着要来完成这个得胜，完成这个得胜，以至于到最后，当那个兵丁沾那个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的时候，他不愿意，他仿佛在说，我不要想用任何的方法减轻我的痛苦，因为我不使用任何镇静剂情况下打完这场战役，赢得完全的胜利。耶稣为了赢得这完全胜利，他忍受最痛苦的那最后的那一刻，连苦酒要给他尝他都不要。所以他所流露出的十字架对世人的大爱是巨大而强烈的，这样巨大而强烈的付出呢，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就是你未来的服事的道路，你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最深的痛苦，最大的剥削，耶稣都为你承担。因此你要常常来仰望他。记得耶稣在咽气的那个时间是下午三点钟，下午三点钟应该是艳阳高照，但是确实昏天暗地，所有有史以来魔军最强有力的集结，撒旦用黑暗遮蔽整个世界，历来辖制人类所有的魔军和咒诅全部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雷电交加，那个时候雷电交加，大地极其黑暗，有人形容那一天是世界的末日。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耶稣所讲的七句话，每一句话刻骨铭心，带来极深的医治。第一，他讲了一句饶恕的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要饶恕是很难，我们被逼迫我们要饶恕也很难，但是当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是教导我们最大爱的功课。耶稣在钉十字架时，有人相信他从头到末了都在讲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一个人要做到饶恕是最难的，但是这个饶恕是耶稣为我们行出来，他给我们的是什么？信心。他能够饶恕，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饶恕？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印证，是一个信心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跟饶恕是相悖的，我们很难饶恕。因为这些背叛、抢夺、伤害、羞辱、诽谤我们的人，叫我们饶恕他是不合逻辑的。但是耶稣他给我们这个功课，就说他饶恕，他没有，他无端无辜的受害，他能够饶恕，因此你也能够饶恕。他可以毫无止息的一直释放饶恕的恩典，饶恕的恩膏临到你，只要你来到十字架面前支取。所有人都知道饶恕是医治的核心，在9月份，我看看7月，台北有一个教会请我去服事。高二的女生，父母把她带来，她整个人已经是到一个地步，自杀好几次没有成，然后非常的混乱。结果这个姐妹来的时候， 恍恍惚惚的，我分享信息看他脸神都不对，眼神都不对。后来排到他第二个服侍到他后面全部都免谈了，因为他身上发现100多只鬼。我看到他，哎呀，你们后面别排了，你们还是回去吧。那一天晚上从他身上赶了120只鬼，到赶到1点多半夜，我讲完到10点了，开始赶到1点45分才全部把他赶完。那么多的鬼起因什么？不饶恕，从一个不饶恕一直来，哦，那个鬼成群结队在他里面。他为什么不饶恕？因为他恨他的母亲，他小时候他母亲就离家出走，跟他父亲离婚，所以他恨他母亲，他认为他母亲不爱他，弃绝他，所以把他抛弃。那所以他从恨里面，他就一直吸引很多的鬼进来，他做很多的事情。那一天我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在恨他母亲，只知道他里面有个仇恨的灵。我说耶稣爱你，没有，我不相信。然后我说你到底里面恨谁？他不讲。我说是不是恨你的妈妈？他不讲。我一直挣扎，我说你要饶恕你妈妈。哦，我不要，一直翻啊，大声翻，然后两个人就架着他的手，他里面的力大无穷，那个鬼啊力大无穷，他不饶恕妈妈。那我就请我的同工来，你来扮演他妈跟他道歉。他一直退到墙角，他不要你道歉哈。那个同工就一直说，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不得已的离开你，绝对不是不爱你。哦，他一直挣扎。后来抓住他，一直跟他讲那个扮演妈妈角色，一直跟他讲，讲到后来他融化了，然后说：“好，你愿不愿意饶恕妈妈？”他那边怨，那个怨和义这两个字就兜不起来，因为里面的鬼不让他说。然后我就你讲 ，amen， 他半天不 man， 哦，然后我就说：“你再讲，他就出来。”后来他好不容易 amen， 哦，鬼就出来了，啪，整个人。倒下去，因为那个怨恨苦的鬼是最大的，整个人倒在地上啊，挣扎，那个仇恨的灵啊，后来起来以后来，神就启示我，他里面有死亡灵，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的死亡灵出来，呼，他又开始挣扎，哦，那个就眼睛就露出凶光，好凶哦，然后就很可怕哦，一个小女孩变成很可怕的脸，死亡的鬼，我说你出来，耶稣的名有能力。啊，不要，我一直挣扎。好，十字架，我就拿了膏油来了。我说十字架来了啊，啊，十字架哦，哇，他就躲。我说你不要躲，他们两个父母把他抓住，那个后母抓住他，十字架大人的打一画，啪，他又出来了，那个鬼死亡灵又出来了。我说你要不要出来？我说 Amen， 说 Amen， 我就出来了。啊，下面再来报复的灵，又看到报复灵，我说好。出来！不要！我一直抓着。好，十字架来了，十字架大能哦。然后一画，哇，又出来了。Amen。所以到后来赶到第50几只鬼的时候，他都笑了，父母也笑了，因为没事，你不出来哈，十字架来了哦。然后就出来，十字架，又出来，一听到十字架就怕了。哦，那一次的赶鬼经验是让我真是啼笑皆非。我发现十字架大有能力，非常有能力。后来我说好了，你再不出来，十字架来了哈。又来了，然后他就又出来，又乖乖出来。后来他跟我们合作了，他知道到50只鬼的时候，他知道里面的鬼不肯合作，他就硬要跟我们合作。后来就赶了100多只鬼，全部赶得清洁溜溜的。感谢主，荣耀归于神。Amen。这是十字架的大能啊！后来好轻松啊，好好笑，我们大家都笑，旁边的都在笑。哦，十字架来了，怕了。那个魔鬼很怕十字架，你看有多有能力呀！所以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十字架的医治的大能摆在第一堂课，就是这个原因，让你们了解赶鬼很轻松，你要拿对武器，抓对权柄，拿对武器，啊，马上出来，而且轻松不得了。后来自从那一次以后，哦，赶鬼好轻松。后来接二连三啊，我在嘉义啊，在台南啊，都有很多那个被捆绑的很厉害的疑难杂症送来，没问题，十字架，我们再来。哦，那旁边的同工看到，哦，好开心哦，哦，这种赶鬼方法，哦，好开心，很轻松啊，十字架啊，高举十字架，嗯，啊，哦，好棒啊，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饶恕。给魔鬼这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空间而已，整个是毁坏啊，给魔鬼带来我在我们生命中那样的折磨、蹂躏、摧残。哦，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哦，变了一个人啊， 他的父母又来我的特会就到处参加跟啊、哦、他就说我的女儿整个人都变得很爱主，读圣经。我说你回去要大量给我读圣经，每天至少读十章、哦哦、他现在每天渴慕耶稣，渴慕读神的话语，整个生命改变，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钢琴弹得一流棒，就是因为里面不饶恕，把她整个生命差一点毁了，还好耶稣救了她，差一点毁了、哦、她钢琴弹得好棒哦，这比赛都是冠军的耶。好，这是耶稣所释放的一个饶恕的话，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所以马可福音11章26节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天父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每天都要操练，你不要说哦，我已经饶恕，每天都会遇见事情呢，会有摩擦，每天就拣选饶恕。第二，神同在的话，你们还记得吗？路加福音23章43节，耶稣被钉在耶稣旁边那一副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盗匪说，耶稣啊，你得国荣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你看看最后一秒钟他都有机会进入同在。哎，这个人罪大恶极啊，每一个人都哼好嫉妒哦，你生前犯了那么多的罪恶，你在十字架上咽气之前还可以到乐园里，大家都好嫉妒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恩典是白白的，你每一分每一秒回到他面前都不嫌迟。 Amen。所以这个同在，神同在应许给我们太大的保证，不是那个哦，主你同在我同在，那个不是，那个不够震撼。就是说你犯了再大的罪，你回到他面前立刻同在，那个才是最 powerful 的。所以这个对医治和释放来讲是很大的释放。有的人啊，他一直不敢回到主的面前，吓得不得了。我帮他内在医治说，我说耶稣陪你回去哦，我、哦、不要不要，他不敢看那个场面，回去那时光隧道，他被伤害那个场面不敢面对。我说耶稣很爱你，你一定要面对，要不然你出不来，你被鬼魔鬼缠住了。有一个姐妹就是有一个弟兄哦，他的破碎的不得了，他是从小就被他的亲生父亲践踏蹂躏啊摧残，他的生命简直是破碎的不得了。我说来，耶稣带领你回去童年哦，不要，他躲着，他不敢想到童年的那种残酷的生活，他不敢去面对。但是我说耶稣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你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耶稣与你同在，他陪你回去。我、哦、在地上说啊，一说说到墙角，两个弟兄在把他拉出来，他又说到墙角去拉出来，好可怜哦。那个牧师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 case。 后来那一天就是借着耶稣的同在医治他，一直他非常破碎，非常颠簸，非常沧桑的人生，这样一路把他带出来，花了好几个小时，大概有3-4个钟头。哦，那一天晚上很精彩，同时处理两个大 case， 一个从嘉义来的那个小组长家人在那，一个是他自己本教会的。哦，那我这边看那边看，你们这里一组那里一组，两边看很有意思。哦，耶稣的同在都不同的方式，结果两边都得到很大的释放。等一下我讲另外那个好精彩。哦，这个弟兄那个神就带领他回去他最破碎的童年啊，那当然是哭得不得了。你看有的人那么悲惨，所以哦，你看服侍这个很有意义。哦，看到我们这样，我们真的很庆幸，人家比我们更受苦啊。啊，水深火热当中啊，我们这个算什么啊？哦，真的好。所以岳父是就觉得岳父服神，我们的神全爱全能。好，在这个时候耶稣他说，我儿，从今天开始你将活在我的旨意中。他的意思就说，当你回转的时候，你不但是在他同在里，而是活在他的旨意当中。所以这对给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保证。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说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确实的抓住这个同在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得着同在的祝福。你要确实的抓到，不是耳边风，也不是擦身而过，是因为他的祈求。耶稣在17章约翰福音17章第15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是耶稣的祷告哦，这个祷告一直在天上，他现在还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哦。可是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居然没有这个应许，没有得到这一份应许的产业，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信心不够， 连没有连接上，我们的信心没有连接到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中间是谁让我们得不着？魔鬼，他就百般的骗你，你没有，你不会得着。神告诉摩西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知道神与他同去，才有能力。摩西知道只有神与他同去，神帮助他，他才能够胜过那个庞大的群众。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你所面对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面对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特别是属灵征战。我们这一代的神的仆人所面对的是世界 有史以来最大的属灵征战。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面临极大的人，你不要以为看不见啊，凉凉啊，西慢慢来没关系，不是的。现在你面临的是极大的属灵征战，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日子很近，仇敌细纷纷的下来。为什么这世界各地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奇奇怪怪事情每天层出不穷？因为仇敌受不了了，他们在做困兽之斗，而我们不能说任他去啊，我们握有极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神同在的权柄，还有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因着要抓住这个确实的应许同在，是在他十字架上所说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要确实落在你的生命里头，所以你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不屈不挠的往前行。请注意，你的服事一定会遇到拦阻，不会顺利亨通的，但是因为主的同在，他可以让你胜过试炼，并且不屈不挠。 OK，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应许，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一句同在的话，我必能够得胜。哎，这个对你的服事很大的帮助，你不容易灰心沮丧，你不会摇摆，你不会一点失败挫折哦就受不了了。第三句话，修复关系的话，这太重要了。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吗？你看那个地方耶稣怎么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当然是指约翰哦，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个刚好就是回应先知马拉基书的预言，在末后的时代，以利亚所带来恩膏就是修复的恩膏，修复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形成一种保护，使大地不再受咒诅。所以现在圣灵在世界所做的工就是修复的工作。我们这些神所使用差派到世界各地的仆人，我们没有彼此有互相的切磋啦，互相的交通交换啦，可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以利亚的恩膏已经临到这世代，修复的恩膏已经临到，因为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不是单单的父子的关系、亲子关系，而是天上我们跟父的关系也要恢复。这样的一个修复，这个一个修复的恩膏呢，给我们带来是极大的遮盖和保护。我这里要慎重的和各位分享，如果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你的家庭关系还没有修复的，今天听了这篇信息，想办法跟神求恩典，在短期内修复。否则你的服事会极大的折扣和拦阻。我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三年多吧，她就很爱祷告，她祷告非常的强，砰砰砰砰，然后她也喜欢跟随大牧者跟去一起去祷告啊，从来不落人后，非常爱主祷告。有一天这一对牧师夫妇，他是去年八月份来找我，他说郭牧师，请你帮我分辨一下好不好？我说怎么？我们教会那个来了一位代祷者，他曾经跟了很多牧者祷告，他祷告很有能力，也很有恩膏。他最近呢就来到我们教会，他说神呼召我来为你们教会守望。 哦，那谁不要？哦，一个大大能代祷者来，谁不要？牧师就很欢迎，就把他接待到他的家庭，啊，住在他家里。哦，那这个代祷者很有爱心，他哇，所有教会的代祷告会全部参加，早上也好，周间的也好，他这个教会四五百人。那他这个在家里呢，还帮忙牧师很忙啊，做三餐煮给他的两个儿子，真的没话讲，爱心没话讲，祷告没话讲。可是牧师说，可是我们最近有一些困难呢。我说什么事？他说哦，他说他看到耶稣哦，拿着包袱要离开我们教会耶。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耶稣要离开呢？他说，因为我们教会祷告的火不够，敬拜赞美不够。哎呀，他就牧师就快点召集，然后我就快点请弟兄你们祷告，说啊，你不要走哦，留在我们教会，你不要离开哦，我们努力哦，拼命祷告啊，然后赞美啊，加强。这个是原住民教会，他们敬拜赞美很强的。跟他说耶稣要拿着包袱要走了，所以他就认罪啊，悔改啊。可是后来隔一个多礼拜，这个姐妹代祷者又告诉我们说，他第二次看到耶稣又拿着包袱要走了。耶稣这次为什么要包袱要走？他说哦，因为你们教会没有设立24小时祷告中心。好，那牧师说有了，我们想要设立，可是好像时间还没到啊。我们很想很想设立，我们有计划，可是还没有。他说耶稣要走了，因为他说你们到现在还没设立。好，那牧师说啊，我们可是可不可以再慢一点哦？因为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他说大家弟兄姐妹要上班啊，那分时段也不够，分配同工也有限啊。他说耶稣要走了。哇，那这个牧师的师母就怎么办啊，很焦急啊，耶稣要走了，要离开我们教会啊。啊，郭牧师你帮我分辨看看怎么回事啊，我们怕得罪圣灵呢，因为他那么祷，他常常祷告啊，他常常在神面前啊，哦，怎么办？我说好，那请你把这位姐妹代祷者带来齁，哦，我来跟他一起寻求好了。结果他一带来，哦，我看他脸色苍白。啊，那个牧师说哼，他常常这样，他常常祷告到脸色苍白，我们就送他急诊室急救。哦，上礼拜差点休克打那个催心针才把他救回来。我说啊，哪有人祷告到这种地步？好，哦，祷告到那个脸色苍白，而且急救啊，送急诊室，而且两次哎。那我说，我一看他脸色不对，我说姐妹啊，你是不是身上有病？他就点点。我说，请问你信主多久了？3年多，有没有人帮你属灵大扫除？没有。我说好，那我今天帮你大扫除。我看你脸色都不对哦，其实我看到很多那个灵，偶像的灵，还有死亡的灵，很多，难怪他会想去，会想，会很想，会很容易就死掉或是休克，因为他有死亡的灵嘛。我说来，我就把那个上次你们做过那5张啊，给他看，来你打勾。哦，不得了，他一打勾99%。里面几乎每一项他都有。我说啊，你没有人帮你大扫除，那你就去做属灵征战。一个代祷者在前方打战，里面后面一大堆东西。我又在异象中看到后面一大堆黑暗的权势，他背后一大堆黑暗权势。所以来，我帮你大扫除。两个牧师在旁边看哦，我就奉主灵帮他破哦，我一直吐哦。牧师看傻了。牧师是因为这个教会呢已经请我去4次5次，他们知道什么是医治释放，他们知道什么大扫除。哇，这个姐妹身上那么多东西，呼，帮她砍了，一直吐哦，吐哦，吐吐得不得了。好，我看见她一个很大的漏洞，说请问你和家人关系如何？她不讲话了。我说请问你和家人关系，你多久没有回家？她说住在牧师家里住1个月。我说那你这个之前在哪里住？她说在那里2个月。那这2个月之前在哪里住？在一个牧师那里住3个月。我说啊，那你多久没有回家？1年多。为什么没有回家？他说我跟我家人断绝关系啊。我说你跟家人断绝关系，你出来属灵征战，你破口啊，这是很大破口，因为你没有家庭遮盖。他说我的家人他们拜偶像啊，我家有神坛啊，有一贯道啊，我哥哥是什么道什么道的。我说不管如何，你在这个家庭，神设立这个家庭，你要与家人和好，你才有见证。他变成就是跟家人没有和好，所以他到处去流浪，然后都说主告诉我要来为你们祷告。他祷告是很强，用词很多很华丽，所以大家都被他震撼住了，又华丽又很大声嘛，又很卖力嘛，所以被他震撼的哦，这个大能的勇士。 可他不知道他是用这个祷告来逃避他的家庭。他这里住三个月，那里住半年，那里住两个月，啊，这一次来到这边一个月，这个牧师跟我很熟，一个月发现不对劲了，所以才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来，我们来修复你，跟你来饶恕你的爸爸妈妈，先饶恕父母。他被气绝得很厉害，我就给他那个饶恕父母那个单子，一祷告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就请师母扮演他的母亲，跟他认罪，跟他道歉。哦，那简直撕裂心肠，吐得要命，在地上滚。他里面好多恨啊，可是他用祷告，大声祷告来掩饰他的恨。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用这种行为，用这种服饰来掩饰他里面的空虚，或者掩饰他的破口，用活动，用那个服饰来掩饰遮掩自己的破口。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后来帮他服侍完，帮他我这个弄了三四个钟头之后，我就揪出他里面的病，他里面发现也叫做什么什么很严重的病，那个病啊会传染，他那个病会传染。我说你这个病要医治好才能够做属灵征战，而且会传染。哦，牧师师母吓一跳，糟糕了，我的儿子他每天啊，这种病是要分开那个碗筷的，他整天住在我家，他动给我儿子吃，我们也一起吃。然后呢，为弟兄姐妹那个代祷者全部一个一个按手祷告，他每一个如果没有得医治，他就你没有信心，就给人家很大的压力和惊恐。那原住民很单纯啊，哦，我因为我没有得医治，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因为我金钱不够，哇，哦，每个人都很大的捆绑和惊恐。所以啊，我说今天我帮你释放这么多，好，哦，那你要回去和你的家人修复关系，你和家人和好，你再出来服侍，否则你的征战会更大。这个姐妹很谦卑，她接受了，她就，好，后来就离开这个教会。哦，这个牧师教会回去哦，通知大家去抽血检查，全教会被他按手过都去抽血检查，他的儿子他们自己本人一家人都去抽血检查。哦，主啊，求你保佑。后来就请我去啊，去破除那个咒诅，去到他们教会怎么破啊？因为那个是疾病啊，哦，而且他的背后都是那么多的全是偶像，很多的灵带到整个教会。他天天祷告，天为了按手，而且又是那个灵歌灵舞挥旗啊，敬拜赞美他都在前面挥旗的。好了，这件事情我破除以后，我就一直忙啊忙啊，从去年八月份忙，今年八月份，第二个礼拜，这些牧师全部都到我住的地方来一起祷告，就所有召集所有牧师，我们为了这个十月份，我们有一个环岛的要破除那个地区性的邪灵，我们来做祷在那个筹备嘛。那个牧师说：“郭牧师，你还记得去年那个代祷者吗？”说：“是啊，怎么样？他怎么样？他离开以后，我们全教会垮。”他说：“啊，我说什么？”他说：“我们全教会的我们祷告会全部垮，全部瓦解。”他说：“我们进。”辛辛苦苦十几年来那个祷告会那个我很旺，结果那个代祷者来毁了，祷告会起不来一年。他说整整一年，到最近他说到最近就今年八月，他说到今年八月慢慢才恢复。他说我伤透了心，那个祷告会组织不起来，整个瓦解。你知道吗？你看一个人有破口的生命，关系没有修复好，生命带来整个教会。他说他说那个牧师自己说的，他在众人在众位牧师面前说，哦，给我很大的教训。一年来我们的祷告会惨淡经营，没有人要来参加祷告会，而且里面很多的纷争批评谩骂，就是因为那个代祷者带来的，玷污了，把圣洁的祭坛玷污了。那带来就是仇恨嘛，带来就是惊恐，还有那个捆绑惧怕偶像邪术。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不是说那个姐妹不好，不是归咎于她，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这个分辨。我在辨别主灵那一堂课我会讲得更仔细，辨别主灵那一堂我会讲得很仔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辨别主灵。真的这样带来极大的神国度，极大亏损。哦，那牧师说，哦，这一年来我简直是我不敢跟人讲啊，自己苦自己吞啊。可是哦，我真是最低潮，服侍十六年来我最低潮的一年，祷告会起不来。所以这一位代祷者现在到处逃，他现在很怕看到这一位牧师。 抱住他。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外表那冰冰亮亮的就是很有恩膏，生命要修复好。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以利亚恩膏到处在运行，就是因为没有修复，我们没有能力啊，背后有一个破洞在一直拉扯我们的能力，在漏掉我们的恩典。修复好你的人际关系，哪一个地方还没有好的要修复好，要不然你的服事会很辛苦的。想办法，你说哎呦好难啊，那些人不晓到哪去，你跟神求，求神给你恩典，尽快的修复好你的人际关系，无论哪一个层面。当然很重要是你修复你跟神的关系。第四，接纳的话，马太福音27章46节写下来，27章46节耶稣讲了一句接纳的话。哦，这个医治很重要，这对被弃绝的医治非常重要。我有一天会讲到这个那个被弃绝的医治整合的过程哈。好，这里27章46节说，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这时候用的是什么话语啊？亚兰语。亚兰语是什么呢？是他童年的语言。为什么他用童年语言？当时候的人听不懂的，那些兵丁啊，那些观看的人听不懂。他为什么用亚兰语说话呢？他要跟他的父亲回溯到童年的时代，回溯到童年时代和他的父亲谈话。他知道父亲他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他必须承受这个被弃绝，被世界上最爱他的人弃绝这个痛苦，这种隔离。所以他最后掌握这个一息尚存，回到童年，回忆童年，跟他的父亲说这一句话。这是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这句话是教导我们回溯到童年，医治我们童年所受的伤害。不管你童年受过什么伤害，他已经替你回去了。所以当我们邀请耶稣来带领我们做回忆的医治的时候，他可以把你带出来，有凭有据，他不是凭空的，他自己走回去。你看看耶稣这个救恩多么细腻啊，你怎么会想象得到说耶稣讲这一句话就是带领你回去童年，把你带出来。你看他这个救恩多么前辈，多么细腻，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时代服侍很多内在医治，耶稣他自己显现透过童年把他带出来是那么真实，而且那医治是那么完全，那么 totally， 就是他讲这一句接纳的话。有很多人一出生就不知道父母是谁，我父母为什么丢弃我，为什么不爱我，我犯了什么罪。而有的人从小就被父母毒打，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蹂躏，他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向他开启这个真理，说耶稣他也被父神抛弃，圣经上有一句话说，27篇第10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当我们用这句话释放出来说，好多人就得医治，很多孤儿哦，他明白在地上父亲只是暂时的，没关系，天上父亲永远收留你。那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医治领导，这句话非常 powerful， 极大的释放的领导。所以当你服侍那些被弃绝的，或是被欺压的，被伤害，被虐待，被 abuse 的，用这句话最有能力，最有恩膏。哦，他那个每次这句话下来，哇，整个人就解开了。哦，没关系，没关系。虽然我不认识我的地上的父亲是谁，我天上父亲在那边，他永远接纳我。他需要拥抱，这时候你给他拥抱，整个融化，整个融化他生命的破碎。这样的内在一直非常有果效。就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个耶稣回到童年的真理。把我们带来完全的医治，你看这样的医治不是凭空的，都是真理，有凭有据的。 OK， 你要知道这了解这十字架上那个为我们预备这么丰富，所以你能够带出人，把人带到神主面前，而且带出人的自由丰盛的生命。第五句话，爱的话语，19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渴吗？其实他是神， 他可以不用渴。为什么他讲这个渴呢？耶稣他自己向很多仆人启示，他说他真正的渴望是可以拯救世上的人。哎呀，听到这句话我们心都碎了。原来他的实际上的渴不是渴着要喝水，是渴着要灵魂得救。唯一能够满足这项饥渴的，就是我们委身他的托付，他大使命的意向。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全人类的悔改得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渴望所有世上的人和全世界都知道十字架是唯一的救赎，所以他说渴了。他渴了意思就是对我们这一群蒙他呼召的人说，将福音传到地极，你们去将福音传到地极，好让世上所有相信我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你就可以解他的渴。你知道吗？如何来解耶稣的渴？这是快快的修复跟神的关系，出去传福音。这一句爱的言语够扎心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渴，为了全人类的灵魂。求神帮助我们立定这个心志，今天得到这篇信息，你不再冷淡，不再退后，永不放弃，持守神给你的呼召，这是非常荣耀的，非常得胜的呼召。你这一生你回应这个呼召 就有价值，你不用做什么，你就单单来回应他这个呼召。第六句话，得胜的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长了那处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成了这句话意味着我完成工作了。耶稣完成什么工作呢？他说我已经达到了被差遣到世上来的任务。耶稣一生有一个目的，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你知道吗？但是主耶稣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完成父爱，父爱的大计划。有谁一出生就为自己将来的事做预备？耶稣是唯一为此目标而降生的人，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他的死而做预备。所以他必须通过一连串的考验，一连串的折磨和难关，他必须用人的身份来忍受面对所有的试探。有多少人到了离开世界还不知道他做什么？现在你知道了吗？你现在你知道你的岁月是为什么了？你余下岁月要怎么来过吗？只有这个目标。就是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看他是神，却以人的身份胜过试探，忍受穷困匮乏，处在危险不安的境地，面对疾病痛苦死亡咒诅，人生所有可能经历的他全部经历。所以他可以说我成了，我战胜了任何疾病，战胜了任何逼迫。多少信徒，多少神的儿女，因为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在骷髅地的得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迈向昌盛。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得胜，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昌盛。今天有多少信徒因为不了解耶稣胜过咒诅， 所以我们就屡屡受仇敌的咒诅逼迫。诗篇九十一篇第十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耶稣在骷髅地的十字架上已经击退了这些咒诅。但是这些耶稣所成就，就是要我们来亲身经历。最后他说了一句盼望的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当耶稣准备进入另一个世界时候，他确信他已经拥有神各样的保护。他知道他的灵魂要交在父神的手里。他为我们的死亡做了更多的预备。有多少人还没有预备好死亡便临到？约伯说，约伯自己问自己，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接着他又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我的神。我们一起来翻开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请Paul带拿进来那个 CD player 还有 CD， 我请他买，Paul请他拿进来，我们等一下唱这首诗歌。翻开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CD 放好，就放那首。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从头来，请。我知道，
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
是的，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肉身，到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准备好迈入属天的荣耀里。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也必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唱这首